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10月25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带您走进黄海深处的空军红色前哨雷达站，从官兵们特殊的收藏中感受一代代雷达兵坚守奉献的如磐初心和精武强能矢志打赢的不懈追求。
重点关注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4》印发全军。
新闻聚焦，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组织军体专家走进基层部队开展训练指导。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陆航旅开展多机型全要素跨昼夜飞行训练。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在茫茫黄海深处，有一座面积不到20平方公里的小岛，在这个小岛上有一座红色前哨雷达站。早在50年前，一群年轻的空军官兵就开始驻扎在这里。半个世纪以来，一茬茬官兵甘当祖国的千里眼，像一颗颗钢钉铆在海防线上。近日，记者走进这座海岛进行采访，官兵们纷纷向记者晒出了自己特殊的收藏。这些藏品不仅见证着他们的奋斗足迹，也铭刻着一代代雷达兵的无悔坚守和热血青春。请听特约记者秦然、韩刚、王学峰的报道。
在红色前哨雷达站的荣誉室里，有一个特殊的展柜，展柜里存放着各地的泥土。红色前哨雷达站雷达技师卢春荣告诉记者，每逢外出或执行任务，官兵们总会捧一把富有意义的泥土带回海岛。这些泥土有的来自革命根据地延安，有的来自红色圣地古田，有的则来自战士们千里之外的家乡。
从1955年部队组建到1976年移防，从前辈们手挖健康看看岛屿，到走出海岛执行演习任务，这一把把土正是我们雷达站的时代记忆，也组成了我们一把土的文化，更是我们一把土一滴水的精神传承。
30岁的卢春荣是一名有着12年兵龄的老海岛，他既是雷达站里的雷达技师，也是一名红色故事讲解员。工作之余，他总会翻阅泛黄的旧书籍，探访先辈们的光辉事迹。为了探寻红色前哨雷达站的精神密码，卢春荣先后联系了100多名部队老兵，并带领战友制作成 VR 课件，让大家沉浸式感悟昨天，珍惜今天，奋斗明天。红色前哨雷达站缺青春。
我们雷达站官兵主要以95后、00后为主，如何让这些有干劲儿、更有想法的官兵统一思想，聚焦备战？我们就让官兵晒一晒自己收藏的故事，晒一晒对自己有特殊意义的物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感动自己，激励战友。
我以前开始上岛的时候，然后发现荣誉室有这个铅笔条。
与卢春荣不同，雷达站指令标记员马启航的收藏是自己标图用过的铅笔。从上岛至今，这些标图用剩下的小半截五彩铅笔已经存了满满两大盒子。马启航说，这些笔留下了他的奋斗故事。
虽然现在装备信息化程度高了，但是如果在战场上系统瘫痪了，或者是通信中断了的情况下，我们手动标记作为人工保底的一种手段就要冲上去发挥作用。部队这几年实战化演习任务越来越多，笔用得越来越快，我的收藏也越来越多，有时候拿出来看一看，心里就感觉很骄傲很自豪。
让马启航感到骄傲的还有国产新型雷达。自从部队列装了探测范围更广、性能精度更高的新装备后，马启航和战友们更加忙碌。 马启航说，为了让新型雷达发挥最大作战效能，各个专业的官兵都展开了极致攻关。
像以前我们可以看到普通飞机、直升机、气球，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超出常规目标，这是我之前从未想过的。国家把这么好的装备交给我们，我们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不辜负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守护好我们的黄海前哨。
驻守在黄海前哨，雷达兵每时每刻都要面临各种空勤。每当屏幕上有目标闪烁，操纵员周永平必须对飞行物的种类、速度、航向等信息做出精准判断。每次值班结束，周永平都会将遇到的各类情况梳理总结进自己的战斗笔记。周永平说，从装备操作要领到飞行物判断技巧，这本笔记目前已经收录了1000多条宝贵的经验。
我们雷达兵是养兵千日用兵千日，空勤不会给我们犯错的机会。我们的一次失误判断，可能敌人的飞机就飞进来了，导弹就打过来了。如果我们抱着值和平班的心态，那当真正的战争来临的时候，我们肯定是两眼一抹黑。
如今这本笔记也成为周永平乃至整个雷达站宝贵的收藏。周永平自豪地说，近年来红色前哨雷达站的各型雷达发现捕捉目标的时间大大缩短，跟踪精度不断提高，探测范围也逐步扩大，守卫祖国空天安全的能力也更强了。
和平不是别人给你的，一定是我们自己具备了强大能力以后才能得到的。作为雷达兵，我们就是要通过不懈的奋斗，成为让敌人畏惧的眼中钉，坚守奉献的螺丝钉，让祖国放心的硬钢钉，用我们的实力打造一片安全宁静的碧海空天。
总台军事记者陈新报道。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4》日前印发全军。该书紧跟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步伐，紧贴今年以来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聚焦深入阐释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重大问题，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力求用通俗的语言、鲜活的故事、深入浅出的道理，着力展现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充分反映新中国成立75年来人民军队做出的伟大贡献，着力回应官兵关心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部队和院校开展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辅助教材。
本台消息，10月23号，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第17轮磋商在日本东京举行。中方外交部、中央外办、国防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中国海警局及日方外务省、国家安全保障局、防卫省、海上保安厅、水产厅、环境省、资源能源厅分别派员参加。双方分别举行了全体会议和海上防务、海上执法与安全、海洋经济3个工作组会议，就两国间涉海事务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中方阐述了在东海、钓鱼岛、南海、台海及海空安全等问题上的立场，敦促日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安全关切，停止涉海消极言行，以实际行动促进中日关系改善发展。双方同意认真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就涉海事务保持密切沟通，妥善管控矛盾分歧，深化务实合作，为把东海建设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做出积极努力。双方并围绕防务安全、海上执法、海事搜救、海洋环保、渔业管理、海洋科研等具体领域合作进行沟通，确认进一步加强对话交流，推进互利合作。双方原则同意明年在中国举行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第18轮磋商。
本台消息，在商务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近日宣布制裁参与开发、生产及运输俄罗斯远程攻击无人机的2家中国实体和1家俄罗斯实体，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国对军品和军民两用品出口都有严格管制措施，要求企业依法合规开展相关管制物项的国际贸易。乌克兰危机以来，中方多次发布无人机相关管制公告，且明确规定未管制的民用无人机不得违规用于军事目的。相关部门依法加强管制无人机出口许可审核，并加大对违法出口的稽查力度。何亚东说，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和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对于任何以涉及俄罗斯为由恶意打压制裁中国企业的恶劣行径，中方将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记者刘少伟、曹春耀报道。执行核协使命2024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10月24号驶离科托努港码头，圆满完成对贝宁的首次访问。在为期七天的访问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成功实施手术137例，累计诊疗8122人次，开展辅助检查检验3297人次，创造这次任务以来单站诊疗量最高纪录。除主平台接诊外，医院船还派出医疗分队赴当地青少年中心、大学开展巡诊，任务官兵还与阿波梅卡拉维大学孔子学院开展文化联谊活动，与贝宁海军官兵举行足球友谊赛，进一步加深双方交流，增进彼此互信。离开贝宁后，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将按计划前往这次任务的第11站毛里塔尼亚。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陆航旅近日开展多机型全要素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随时能战的打赢能力。请听报道。
天山北路某机场，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由新疆军区某陆航旅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组成的混编机群快速升空，在空中编队后飞赴目标空域。编队刚进入目标空域，便遭到模拟敌防空雷达搜索，掌机迅速指挥编队采取无线电静默、紧急下降高度等一系列动作进行规避，并超低空向目标空域突防。新疆军区某陆航旅张安伟：
未来战场需要全天候出动，我们不光要面对复杂的气象和恶劣的环境，我们还要面对各种突发情况。只有按照大纲要求严抓细训，高标准完成战术科目和训练任务，才能打赢未来战争。
夜幕降临，部队转入夜间训练，飞行员不但要在无标志、无引导的情况下完成直升机的起降悬停，还要克服障碍物不易观察、编组活动协同复杂等一系列问题。新疆军区某陆航旅张谦介绍，这次训练中他们连贯实施跨昼夜训练，让飞行员在空中完成昼夜交替转换，进一步提升了飞行员高强度连续作战能力。
暗夜飞行，外界漆黑一片，看不清自然地标，但灯光地标又特别明显，给飞行员判断造成了很大影响。这就要求我们熟练掌握无灯着陆、带夜视仪飞行等方法，确保在任何环境条件下都能有效遂行任务。
夜色中，飞行员精准操纵战机，时而悬停待机，时而盘旋侦察，完成各项战术动作。随着最后一架战机安全降落，这次多机型全要素跨昼夜实战训练顺利结束。新疆军区某陆航旅飞行指挥员朱天豹：
起飞就是迎敌，升空就是作战，我们按战斗力生成路径划分层级，持续开展多科目、多地域、多机型日常训练，积极探索情报侦察、机动投送、立体突击等作战体系，部队联合作战能力不断实现新突破。
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邱梦焕新疆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景、李京鹏报道。近日，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组织基础体能、格斗、障碍、伤病预防等领域的军体专家奔赴陆军某合成旅、空军某部、火箭军某基地等单位，围绕科学组训、计划制定、组训流程、冬季训练伤预防等内容，对部队冬季军事体育训练开展服务指导，为部队冬季训练打好扎实基础，提升部队军体训练的质效。
记者范鲁港、罗伟元报道。 近日，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远火分队在海拔4800多米的高原地区展开多弹种、多射距、多目标实弹射击演练。他们结合高寒作战条件，灵活运用单炮多目标、多炮单目标的打击方式，对上百公里外的目标实施点穴式和饱和式打击，进一步检验了远火分队在高寒缺氧条件下的精准打击能力。
记者李仲、王静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举行战创伤救治考核比武，区分不同类别人员对伤员伤情评估、急救处置、搬运后送、器材运用等进行重点检验，锤炼提升卫勤人员战场自救互救和综合保障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月23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局势举行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当前加沙冲突严荡，离以局势恶化，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避免冲突动荡蔓延至叙利亚。
中方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频繁发动空袭，呼吁以方立即停止此类袭击，呼吁有关各方切实尊重叙利亚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为维护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地区国家稳定做出切实努力。外国军队必须结束在叙利亚的非法军事存在。
黎巴嫩真主党10月23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向以色列第一大城市特拉维夫发射了数枚火箭弹，袭击目标是特拉维夫郊区一个军工厂，火箭弹直接命中目标。同一天，真主党确认该组织执行委员会负责人萨菲丁死于以色列的空袭，但没有透露萨菲丁的死亡时间和地点。此前一天，以军宣布本月初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情报总部实施精准空袭。萨菲丁、真主党情报总部指挥官哈奇马等数十名真主党成员在空袭中死亡。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9月27号在以军空袭中死亡后，萨菲丁被认为是纳斯鲁拉的继任者。目前以军已经确认离真主党高级军事领导层13名成员全都身亡。
据英国媒体10月23号报道，一份经泄露的机密报告显示，以色列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发动了十几次袭击，期间以军强行进入有明显联合国标志的基地，并涉嫌近距离使用燃烧性化学物质白磷，导致15名维和人员受伤。联黎部队称，这些袭击事件公然违反国际法。
总台记者宋瑶、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10月24号，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俄罗斯联邦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条约规定，双方根据本国立法和国际义务，长期保持和发展基于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不可侵犯、不干涉内政、平等以及其他有关国家间友好与合作关系等国际法原则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当天表示，该条约不包含任何秘密附加内容，条约旨在降低朝鲜半岛战争复发的风险，包括使用核手段的风险。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14号向俄国家杜马提交了关于批准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法律草案。该条约第四条规定，如果一方受到某一国或数国武力攻击并处于战争状态，另一方将立即以一切可用手段向前者提供军事和其他援助。这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以及俄罗斯和朝鲜的法律所规定的。条约第八条规定，双方应建立联合行动机制，加强防御能力，以防止战争，确保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总台记者唐鑫报道。当地时间10月24号，据韩国国防部消息，韩美两国空军从10月21号到11月1号举行为期两周的大规模空中联合演习。韩国国防部表示，澳大利亚空军也将加入这场演习。从10月28号开始，将展开实际联合空中演习，内容包括航空阻断、防御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等任务，检验并提升联合作战能力。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 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我们首先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冲突还在持续。以色列日前向美国提交了结束与黎巴嫩冲突条件的文件。以色列要求能够在黎巴嫩南部主动实施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行动，并保持对黎巴嫩领空不受限制的使用。那在您看来，以色列提出的停火方案可行吗？
以色列攻击和占领黎巴嫩南部地区，侵犯黎巴嫩领空，这都违反联合国1701号决议。以色列认为黎巴嫩政府和联合国维和部队也没有有效履行1701号决议，没有制止真主党对以色列的袭击，那既然你们做不到，我就自己来。现在他主动提出停火要求，既是想改变自己过去一年来极端和残暴的国际形象，也是想缩短战线，好集中兵力去报复伊朗。以色列总是企图以损害他国主权的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他对伊朗的报复性打击越是临近，整个中东就越是动荡难安。
巴以冲突爆发后，也门胡塞武装和美国持续发动对对方的袭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空军今日首次出动 B-2 隐形战略轰炸机空袭了也门胡塞武装。外界对美军的真实目的多有猜测，但我们知道胡塞武装的防空能力其实是相当有限的，也没有什么高价值的目标，那美军何必大费周章用 B-2 隐形战略轰炸机去对付他呢？
美军这次行动表面上是杀鸡用了牛刀，实际上是在杀鸡害猴，警告伊朗。美军故意不公布这次 B-2 轰炸机是从哪儿起飞的，暗示 B-2 可以突破中东各国的防空警戒网，当然也包括伊朗的。另外，美军炫耀他们这次使用了重型钻地炸弹，摧毁了胡塞武装的地下军火库，这就更是炸给伊朗看的。美国的潜台词是，即使遭到以色列的报复性袭击，伊朗也不许再还手，否则局势升级，美军就可能会介入。伊朗会被 B-2 轰炸机吓住吗？他当然会避其锋芒，但绝不会忍气吞声。
中东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俄罗斯、伊朗、阿曼三国于当地时间19号开始在印度洋举行联合海军演习，沙特、卡塔尔等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在您看来，这场多国联演向外界释放了什么信号？
这场演习在中东局势高度复杂紧张的形势下举行，俄罗斯涉足中东支持伊朗的姿态很明确。那么在中东国家当中，阿曼、卡塔尔和伊朗的关系都不错，他们一个派兵参加，一个成为演习观察员国，也在情理之中。而沙特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这次也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这场演习，这就很引人注目了。沙特甚至表示愿意和伊朗在红海举行双边联合军演。沙特和俄罗斯和伊朗站在一起，是对美国中东政策的一种警告，也就是说，如果你继续无条件偏袒以色列，我就不会再无条件的做你的盟友。以色列的暴行让美国败光了人品，也在悄然改变中东的战略格局。
中东局势动荡，美国难辞其咎。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美国海军日前发布了新版美海军作战部长领航计划，明确了未来作战能力建设的重点和实现路径。那么关于这份领航计划，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这个最新版的领航计划是美国海军中长期建设规划，其中有两个重点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美国海军要加快人工智能的应用，大力建设有人舰艇和无人舰艇的混编舰队。第二是美国海军把多个重点建设项目的完成时间都确定在了2027年，包括大幅提高美军舰机战备水平，全面建成分布式作战指挥体系，以及完成太平洋上的战场建设。2027年是解放军建军100周年，我们有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现在美军也把这个时间作为自己的重要建设节点。那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这场直接竞争就摆在面前，我们还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亚太方向。印度日前与美国签署防务协议，采购31架 MQ-9B 死神无人机的消息备受关注。那么印度为什么要买这么多死神无人机？美国又为什么乐意卖呢？
MQ-9B 无人机续航时间长达36个小时左右，它加装了专用的对海观测雷达，可以排除海面杂波干扰，持续跟踪监视海上目标，也具备一定的精确打击能力。印度得到这种无人机之后，对印度洋上军事目标的情报搜集能力将大大增强。但这种无人机有数据后门，它获得的所有侦察数据，美军也可以同步共享。所以说，印度等于是自己出钱出力，帮美军弥补了印度洋情报网的空缺。印度买美国武器买的越多，就越会丧失军事上的独立性。
韩国海军陆战队20号表示，派出人员参加目前正在菲律宾境内举行的美菲海军陆战队联合演习“海上勇士合作”。韩国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演习？
自从尹锡悦上台以来，韩国海军陆战队已经是连续第三年参加美菲这个联合军演了。虽然韩国派出的兵力都不多，每次只有一个连队，但参加就是一个政治姿态。尹锡悦急于向美国表忠心，积极追随美国出兵干涉朝鲜半岛以外事务，却不考虑邻居的安全感受。他把手伸得太长，已经超出了韩国的实力所能控制的范围。最新民调显示，目前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韩国选民还支持尹锡悦，这是他就职以来的最低点，可见军事冒险并不能给他带来政绩的提升。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有关苏丹内战的。这场战争一直不受关注，但它却直接影响着整个北非和红海的战略格局。最近苏丹叛军击落了一架1276运输机，可能改变苏丹内战的形势。这架1276隶属于吉尔吉斯斯坦，是阿联酋租借下来帮助苏丹反政府武装运送军火的，没想到大水冲了龙王庙，被叛军自己打下来了。更要命的是，开飞机的两个雇员是俄罗斯人。俄罗斯和苏丹政府的关系一向比较好，苏丹还允许俄罗斯在本国境内红海岸边建一个海军基地，但是由于苏丹内战频发，这个基地一直没有落成。这次两个飞行员的死给了俄罗斯一个公开介入苏丹内战、支持苏丹政府军评判的理由。那么他会出手吗？俄罗斯海军的圣安德烈旗会插到红海去吗？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的，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